弟兄姐妹们，祝您平安。感谢神恩典，今天我能够从宣教的工厂回到我们台湾的北美华人教会，今天在这个教会跟弟兄姐妹们来一起敬拜主，来赞美神。我是华人教会台湾都市的宣教士，所以回到华人教会来讲道，就一定会讲宣教。过去几年有机会在不同的华人教会来讲宣教年会跟培灵会，有发现很多弟兄姐妹甚至教会的牧者对宣教不感兴趣，甚至有牧者说我们教会还在发展阶段，没有成熟到宣教的时期。当然肯定不是我们的任务所，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好的宣教观念与行动，但是整体的华人教会关于宣教的了解认识都认为现在还不是时期，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教会很有必要，就是要强调来讲教会是宣教的教会。我们知道神是宣教的来源，福音工厂是宣教的目的地，而宣教事件的这一个过程有三个要素，那就是教会、参会跟宣教士。教会产生宣教士，宣教士组成参会，而教会是参选宣教的主体，参派人力、经济支持、人手资源、祷告支持、关怀支持。教会是中心为宣教士代祷的后盾，也是经会长供应宣教士的来源。参会是教这个宣教机构，它是教会参选的帮手，在行政管理上来做很多工作，所以管理宣教士的那一个机构，它负责培训、牧养、考评宣教士，以及开拓拓展宣教。所以教会跟参会是共同使命的两个不同的架构，成为宣教士的支持与后盾，共同协力来完成神给我们的宣教托付。在宣教学里面，教会、参会与宣教士的关系这几都是三五合成的层次，没有紧密的合作就不能有效的开展宣教的工作。所以一个正规的这个参选模式是教会开出宣教士，整个教会管理领导进入宣教工厂开展宣教工作。所以这里人特别的看到的这个模式里面强调的教会是宣教的主体，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在宣教学里面给教会有这么定义，教会是神从世界所辅导出来的一批人，以宣教为手段，以团契为基础，以服事为目的所组成的一个群体。所以这是一批宣教的人，在这里组成一个整体。所以教会跟宣教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任何一个教会我们都知道它都有mission statement，也有这个使命，所以在关于对它的mission其实很清楚的一个概念，mission就是宣教。所以苏格兰的神学家Nesby Newbegin 他说教会的使命是宣教，宣教的使命就是教会。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is missions, the mission of missions is the church。 所以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教会跟宣教是密不可分的。宣教的教会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宣教的教会怎样有效的开展宣教的工作呢？所以今天我们就从《使徒行传》这本书来看这个宣教的概念。《使徒行传》是一本关于宣教的书卷，宣教学的许多观念都是从这本书出来的。今天我们从这本书看一个宣教教会所具有的特征。所以刚才姐妹已经领我们读到经文，今天我们就从中间来看中间的神的工作。那我们先看有关的相关的宣教的相关背景。 在十个新卷里面，一开篇其实一章的八节我们很清楚，一章的八节耶稣复活的那天，他吩咐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使徒行传的中心思想，也是主在宣教这个教会宣教历史的计划。所以整个这本使徒行传这本书，你会看到以这些经文为主线来讲到整个的宣教的工作的开展。所以在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聚集在一处祷告，圣灵降临，第一个教会产生，教会只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时候在耶路撒冷能够使徒传讲神的道，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接下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就遭受大的逼迫，信徒被打散，他们逃到不同地方。有意思的是，这些逼迫没有使教会关门，相反，教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并进入外邦，神的教会有一个一个被建立起来。所以安提阿的教会，我们讲刚才读的经文，这个讲的是安提阿教会，一个在外邦的教会，就像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多伦多所建立的这个贝约还有这个福音教会一样。所以它是使徒行传的这个讲到的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中心去主线，看到这个教会的发展。不过这边我们也看到的是这些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些经文，使徒行传的这个中心之主线有两个很特别的问题，我们可能要清楚。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是到外邦，这是独立分割的这个地名，就是说从一个位置迁到另外一个位置，还是包含重塑关系？我们有没有这个概念？什么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是从这个多伦多，然后再迁移到渥太华，然后再迁移到比如说芝加哥，这个就是叫做迁移关系。另外一个是包含关系，比如说从多伦多然后到加拿大，然后到全北美，甚至到全世界。所以你们这组钱是前面一层关系还是后面一层关系？后面一层关系很好，感谢主。所以这种关系是很清楚的，这个事实的事故的区域跟对象是不断的这种拓展，从耶路撒冷然后拓展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最后到地极，是拓展关系而不是迁移关系。第二一个是讲到刚才讲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些地名，听见都是地名，按照知识地域的关系还是地域跟人权的关系？地域跟人权，而且严格的说更多的是人权。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有这个概念。所以从这个从种族、位置、语言、文化，在耶路撒冷更多是本族人在本地化同文化，然后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就人权就已经有一些偏移，混杂的近邻的带方言的近文化的，直到地极的时候就是外邦人远地外国化异文化，但是核心的是人种或者说种族本族人混杂人跟外族人。所以根据这个一个一章八节这根主线，使徒行传这本很长的历史书，这28章的历史书就讲到教会在发展阶段这三个主要的部分。所以很清楚的就是从前言开始，刚才讲的一章的八节就在这个前言里面，然后讲到圣灵在耶路撒冷做基督的见证，然后讲到圣灵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做基督的见证，再讲到圣灵在这个做基督的见证直到地极，中间这一部分是核心，就讲到受害人分散的见证、腓力的见证、扫罗的见证、彼得的见证，到最后讲到教会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在这个地方，教会的见证，11章的19节，一直到13章的3节。那中间，你们看到中间有一章很长的一章，12章我们没有读，啊，好像没有关系，对不对？有一些关系，那今天我们不特别的在分析， 从整个的架构，从11章的19节到13章的3节，就是看到我用了这个图表，所以你们会看到这图表搞得比较复杂。但是这中间的两块很清楚的就是这个教会，安提阿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这是教会是核心。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情节里面，其实有这个六个叙述性的，或者说叙述性的历史事件，所以用这个颜色来表示1、2、3、4、5、6。所以今天这个我们基本说都到了，那中间还有10个历史性的剧本是这样上来的，那是在12章这种剧本性的事件，那是讲到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主线，每一个事件或者说每一个这个情节，历史事件也好，历史剧本也好，都有一个结论，所以这个结论它就会标在这个后面，是这个颜色的，我们讲跟这个黄色是吧，这种事件，所以这一个有10个结论，但是最终的我们看到的是12章的24节，放在这底下，是标在这个底下，都连在这方面，就是每一个最后都连在这个结论，是12章的24节，是什么呢？就是神得道，神得道，预一预见兴旺，夜花广传，神得道，预见兴旺，夜花广传，什么意思？就是神得道被传扬出去，就是宣教。其实不管你怎么来看它的架构，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是非常之清楚这一部分。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这个安提阿的教会逐渐他被巴拉巴跟保罗就会从教会拆出去，然后对称的时候，在这个13章1到3节就看到这个他们是被招进来牧养教会，这是天主。到后面安提阿的教会成熟，巴拉巴跟保罗就被教会拆出去，这是对称的。接下来在前面，安提阿的教会成熟，被这个巴拉巴和保罗就从安提阿的教会送出去，这个爱心的支持把钱送出去。接下来对称的时候，在12章的末尾，巴拉巴跟保罗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又回来安提阿，带来宣教的同工，那边把钱送出去，后面是把同工带回来。在中间的这一块就是讲到教会现实生活中间，在艰难的疾苦中间，他们的生命见证，就是那边是讲到的是他们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就是说他们原出生地的教会，就像我们在多伦多，我们在中国的教会现在面临的那种逼迫一样，逼迫与艰难，但是在这种艰难中间，他们的生活的见证。但是这个中间的核心还是12章的24节，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神的道，预见兴旺，越发广传，神的道，预见兴旺，越发广传。好，我们今天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12章，但是在这个放在这安提阿的这个教会，就是我们这一个分散在外地的散居教会，就像我们今天在多伦多的这一个北约福音教会，这个北约这个教会，北约恩典福音堂这个教会，这个见证是一样，看到就是类似于这个安提阿的这个教会，是一个在外方的教会，它是一个宣教的教会。而在这个教会，我们知道今天一谈到宣教的时候，都是用这个教会作为宣教的代表。教会它在教会的初期历史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成为保罗宣教最主要的根据地，也是今天我们学习宣教的一个榜样。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作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所具有的特征来看，宣教的教会我们今天是有哪些特征是我们要学习效法。首先我们看到的它的第一个特点，它是有热心传道的信徒，有热心传道的信徒，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很乐意传道。所以后来的经文第19节说，那些因势力反对事遭患难失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 所以这里讲到一群因实力反正殉道，
嗯，
被迫逃亡而来的平信徒，他们可能无家可归，不幸跟不如意的事情不得临到他们，他们散居在外面，跟我们散居在外面一样很不容易。这里面牵涉到很多事情，就像今天我们面临工作身份的问题，孩子上学的问题，这个医疗保险的问题，这个还有能不能回国探亲做移民跟不容易出去的问题，所以他们当时在安贞在外面非常之不容易，而且他们遭遇很多不幸不如意的事，比在外方是在原来的地方耶路撒冷遭逼迫而出来的，所以在外面可以是很多的不安定。但是在这种不安定的环境中，在这种艰难困苦中，他们没有怀疑神的爱，在患难中他们没有怨念尤人，相反他们让逼迫与患难成为一股推动的力量，到处给主传福音。首先他们向自己的同胞传，所以他们是向同文化的人传，所以十九节的后半节说他们不向别人讲，只向犹太人讲，只向犹太人讲，所以他们向同文化的人传。接下来在二十节里面咱们就讲接着讲他们向异文化的人传，所以咱二十节中，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教主耶稣，所以他们除了向自己的同胞犹太人传教以外，也向这个希腊人来传教，向异文化的人来传。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地方，我们想到了要向中国的这个新移民这些学生学者来传福音，因为咱们都是中国来的，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有很好的接触，但是慢慢的有看到在这个地方还有不同的地方来的人，有日本人，有美国人，这个本地人，这个我们加拿大的本地人，还有这个其他地方来的这些人，就我们要想到跟这些犹太人一样学习，人员分散在外方，我们想到也要向他们传福音，给他们做见证，不一定需要包括墨西哥人，我们就可能在这个地方就要开始要做他们的工作。但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语言的问题，还有我们生存发展的问题，如何我们在这个地方单住有很多的问题不容易，我们怎么来传福音。我们还有想法，就说这个华人传福音不是我的工作，这个是因为是牧师，是那些被这些辅导出去被裁判的宣教士的工作，所以这个是错的，一定要看到这不是牧师宣教士的专利。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定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无论遭受什么样的患难，无论身处在什么地方，心中念念不忘的就是要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人生的答案不是学历，不是地位，不是金钱，我们以为这是人生的答案，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办法移民到了这个多伦多，到了加拿大，但是这种我们在这个地方听到福音知道，原来真正的答案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才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世界的光，跟从耶稣的才真正不在这种世界里面这样打滚，而是不在这个黑暗中而得到生命的光。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我们就是来打开心门，让生命的光照在心中的黑暗里面，来归向耶稣，让我们自己是蒙恩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恩典了以后，我们知道蒙恩的人一定也是蒙召的人，就要把自己怎么从黑暗中间走出黑暗进入光明的这个管道，这个恩典要传扬出去。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我们的身份，一个蒙恩的人知道我们的身份就是宣教士，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没有例外。也而且你自己作为一个蒙恩的人，你会看到你越传福音越看到自己的蒙恩，越看到自己心主的福气。 这几天我住在曹启兴家，曹启兴来这边时间不长，新主时间也不长，当时我就很感恩听到他讲他的生命的见证，我就看到这一点，他也清清楚楚看到一点，他说我从来不认为传福音就是你们牧师你们先教父的身份，而且我自己确确实实经历这个新福音传福音的这个恩典，在接触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看到的。所以在安利亚的教会，他们这些弟兄姐妹就是这些平信徒，他们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不顾一切的就要传拯救人生命的道。那传福音的果效是什么？传福音带来什么结果呢？所以经文的二十一节说，主与他们同在，主与他们同在，心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传福音带来增长，带来增长，带来教会的增长，当然也带来我们生命的增长。所以这边的是二十一节讲的这句说主与他们同在，这个同在我们都很在乎，主的同在，常常我们说要祝福人的时候说主与你同在，我们讲到基督徒生命要长进的时候，教会要复兴的时候，我们也说主与你同在。但是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真正要经历主的同在最大的应许，我们看到是在哪里，你们还记得吗？是主给教会大使命的时候，主给教会大使命的时候就特别的讲到，说你们要去使万民都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受洗，凡我所吩咐给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什么常与你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要经历主同在就是要去履行大使命，所以不要认为是否我在办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说我需要神的同在，真正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是这个前提是我们听从他的吩咐来履行大使命，因为主的同在，主的手就接受传福音的人来做工，我们就看到主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看到他是很多人信赖归主，教会也得到复兴，人数也就不断增长。有主的同在，你们就知道这是最大的祝福，因为你一个人做事很多事情做不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体会，在这边在北美生活是接触比较高比较忙，其实我们现在在以前在中国在上海在北京我们也看到现在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所以人的生活节奏都很忙，很多人都忙到很难去这个参加教会的这个比如说周五的聚会，然后主日的崇拜。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在昨天晚上想到我见证的时候，就是我以前工作的时候一天睡觉只有几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都是拼命工作拼命的做事业，我像我们在这里的技术移民可能像我以前的光景比较多，因为公司里面要你上班的话就一定会让你很短的时在这个时间里面来做很高效率的事，而且把你的时间要充分的利用起来，不然的话你的工作就会有很难保住。那这个时候第一砍下的可能就是我们去教会的时间，我们参加教会聚会的时间。那我在上海的时候做公司的时候我就面临这个问题，他说我刚刚清楚二十年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你需要主的同在，我说当然我一分钟不动，他说你需要主的同在就要去讲福音，我说不行我已经没时间了，星期六星期天都没有空，他说你就先把星期六分出来这一天时间你就去到外面去做福音布道，我说这个挑战太大，不过我可以尝试一个礼拜，后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星期六是不工作的，是去讲福音，星期天是一定要去教会的。感谢神在二十年来我基本上把这个时间分出来，还有我自己一定要参加周三的祷告会周五的团契小组，所以这些时间分出来以后我发现一个不同，真的是经历主的同在，最早看到我办事情的效率比原来高了，睡觉的时间比以前多了，公司比原来做得更好了，所以我就相信 没有组织同在，其实你再忙，很多时候你都在走转圈圈，走迷魂路。但是有组织同在，你就从 A 到 B 可能就是一条主线，五分钟可以走到的，原来你可能走了五个小时，你不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组织同在，而经历组织同在，就是一定要去传福音。好，传福音带来教会的增长。所以我在很多的牧师中间分享，就说你们都很担心教会不增长，因为教会不增长，牧师的压力很大，牧师的工作很难保住，他的薪水很难发出去。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教会多多传福音。所以牧师们很多也听到我的建议，这是我们的本行。好，接下来我们看经文11章22-26节。这个教会在增长的时候就发生一个事情，在22节-26节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传言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就有许多人归附了主。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安提阿的教会有这个特别属灵生命的领袖，安提阿教会有属灵生命的领袖，有属灵生命的带领同工。安提阿的教会当时听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听到安提阿的教会有很多人信了主，就从那天采办了巴拉巴到安提阿教会就带领的同工。他到了那里，看见这么多外邦人归主，蒙恩得救，心里就欢喜。巴拉巴知道这个神的工作不能一个人做，需要同工，而保罗是一个被神最早被神所看重的工人，于是巴拉巴就经历很多的艰难不容易，你们可能没办法想象。到了保罗的老家，大叔把保罗找出来带到安提阿来。你们知道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么高级发达，没有电话，没有 email， 也没有这个微信，所以很不容易，联络是很不方便的，还有交通很不方便，不像我们现在中国到处都修了高速公路高铁，这边还没有那边发达。那安提阿的教会那边的情形，从安提阿到这边，到这个保罗的老家大树，这个路程是很长很远，很不容易，要把它去巴拉到那个地方去。但是保罗这个巴拉巴付很大的代价，他要把他请过来。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这个巴拉巴他的生命里面表现他对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带领有几个方面。第一个，他是拥有属灵的品格，他有属灵的品格。所以在24节说，这巴拉巴是个好人。你们知道他好在哪里？为了几个方面，第一个，他是胸怀开阔，欢喜主之父的工作。他的胸怀开阔，欢喜主之父的工作。巴拉巴看见犹太人跟希腊人在一起，带领很多人信主。虽然那些信主的人是一些不起眼的弟兄姐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能也是从乡下来的，也可能是在这个地方移民，甚至还有问题，也可能是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情形，他们都不是那么被人看得上眼。但是他们看到一点，这些人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爱的，他们能够被主得到，这是恩典。所以巴拉巴看到他们把这些人带到主面前有做工的果效，他的心怀很宽广，冷静了，所以他就欢喜，主之父的工作。他的第二个特点，他是善于劝导，来勉励信徒，很久靠主。在使徒行传的前面才讲过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还有没有这个概念？篡位子，对，他是名副其实， 他勉励信徒要恒久靠主，立定志向。所以二十三节讲他要勉励信徒恒久靠主，立定志向。他知道有许多波折，许多困难会临到基督徒，他晓得犹太人跟外邦人不容易融合，不彼此相爱，所以鼓励他们继续以爱心相处，热心地为主做见证。虽然文化有不同，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在非洲一样，非洲人跟这个华人虽然有很多近文化的地方，跟这边也是一样，但是还是有很多不同。那这个就需要有这边的这个胸怀，也有这边的这个教导的劝导的能力。那巴拉巴就是在这样做，在那个近文化里面来开始做这个工作。第三一个，他是圣灵充满，满有从神来的信心。我们讲这一位巴拉巴是从大的地方来的啊，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是正规的大教会出来的。虽然到这个新的地方，这个新的教会，他的基础很肤浅，但是他在这个新的事工上面已经看到主的恩典，所以他愿意接纳这个事工，而且是满有信心全面众人来继续投入这个宣教的工作。他没有这个神成神来的信心，他没有因为他自己的学术，他自己的身份，他的地位高而来抵抗他们。所以巴拉巴他知道教会的基础不是在那些成功人士，那些传道人的身上，也不是在这些核心的代理人的身上，而知道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所以宣教不是来建立个人的势力范围，而是建立神的国度。因为他们有国度的观念，神就赐福这个教会。所以二十四节说，有许多人归附了主，说教会又不断的增长，又不断的增长。所以这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教会有属灵生命的领袖很重要，这个领袖不是个人英雄，这个领袖是一个有真正有国度胸怀的，有那种属灵品格的带领者。而且还有很重要的是，这个他的品格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后面接着看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所以这个巴拉巴他也往大树去找扫罗，刚才已经讲过，他找到了就带他到安利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都成为基督徒，是从安利亚起手。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这个属灵的领袖他的另外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品格，就是讲到他强调真理的教导，他强调真理的教导。刚才讲到他是花这么多代价挖空心思想到办法把这一个保罗请过来，我们知道他要这样做的话，一定知道这个保罗在这个教会是最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很迫切的事。那什么是教会最迫切最重要的事呢？真理的教导，真理的教导。所以巴拉巴与保罗就特别的花时间与精力在真理上，在教会里做真理的教导。所以在这个二十六节中，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我们只是讲到教会建造，很多时候就得很多的工作要做，不过不管是在什么情况，在什么的，我们知道总结下来教会在四个方面就是比较是主要的，是成为一个教会。所以有人说教会的职能是这四个方面：教会向上是敬拜真理的殿堂，向下是有圣经真理的根基，向内教会是神儿女的家园，就是这种团契；向外教会是传扬福音的基地。这四个方面不能缺少，不然教会的职能就不全。那有人说为了好听，应该就是用这个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是 wife，W-I-F-E， 圣路西是敬拜，然后教导 instruction， 然后家园就是团契，圣路西关系，然后最后就是传福音，引外人建立成，所以 W-I-F-E。 那这四个方面是教会的职能的必不可少的四个方面，但是不要忘记 它的核心的部分，它的核心的部分，它的根基是真理的教导，真理的教导。那安家的教会就特别的注重这个真理的教导的工作。这不怎么样，圣经好像没有直接讲，但是从26节的后半节我们可以看到，他说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就今天我们被称为基督徒，你们知道我们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身份，对不对？我们说基督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同时我们从这个背景了解，以前爱信耶稣的人，人家是看不起的，是很讽刺的。就像我以前看不信，我不信的时候，我看基督徒都是那些没知识、没文化，或者说没有能力办事，甚至我看到这个请我去教会的，我说你上了两个 PhD， 因为你的工作不好，你赚不到钱，你在这里混不出一个什么名堂来，所以你要去教会。后来看到这情况时，这些人，这些不信的人，看到他们通过神的话语的学习，因为神的话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生命的改变，他们成为基督生命的传承与翻版，所以基督徒成为一个荣誉的称号，成为一个人人所羡慕的那个称号。就像我看到那一位弟兄，才发现他怎么这么有胸怀，这么有生命，这么有爱心。你看连我这么一个骄傲自义的人，他这时候还没有说喝一把痰把他赶出去，还想办法把我请到了家里。不过最后看到还是让我看到自己的败坏，所以这是他的爱心。所以我这一基督徒就那个时候开始很佩服而且自己要做基督徒。我相信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很多人能够信主是因为看到你们对他们的生命的影响，而这个生命影响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神的话。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当时被称为基督徒，就是因为他们在教会一同聚集学习神的话，接着这个保罗跟巴拉巴他们教训把许多人教导神的真理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我们做宣教的工作，你们做很多做宣教的都已经看到这个事情，普世宣教今天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过去的两天都分享过，西方的宣教有很大的下坡路。那么从原来的真理的教导转向开前，然后从原来的大量的人数去改变这个社会，成为今天很多就是这种难民之中，而且越走越穷。那问题在哪里？是没有扎根在真理的教导。现在我们说华人教会要参与普世宣教要起来，所以我们自己也看到在这边在进入这个非洲的工作，昨天前天都分享过，我说这个可能是华人教会走向普世宣教要做的几个工作，比如说从基础的教育、社区的发展，跟这个家庭教会的建造开始。那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就是你一定要有系统门生的教导，要有系统门生以神的话语为根基的扎实的教导，这是不可缺少的。就是帮助我们，如果没有在神的话语这里面的扎根，教会不会成为教会，宣教最多也就是慈善，就会是今天的所谓的宣教的大形式所看到的。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和睦神的话语、扎根神的话语、传扬神的话语的传道人、宣教士。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也就是一定要做的是神话语的教导，而且要用神的话语来建造传道人、建造这些教会的领袖，然后要他们也成为神的话语能去中心教导别人的人。神的道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是智慧的根源，传承的道是我们宣教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们就看到安提阿的教会它是从这个地方来开始来改变的。好，现在已经讲到 这个安利亚的教会，作为宣教的教会，它有两个特征，还有没有概念？第一个是热心传道的弟兄姐妹，第二一个属灵的这个教会领袖，他们有属灵的品格，他们也强调什么真理的教导，这个很重要。好，第三一个关于宣教的教会，我们再看这个后面的经文讲到的第三个行动，就是他们有对外宣教的行动，对外宣教的行动主要表现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奉献，金钱的奉献。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27节他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甲夫，站起来接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于是门徒定义到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专项都巴拉巴和扫罗升到那里。我们知道安提阿的教会并不富有，还记得吗？他们当时的背景，他们是逃难逃出来的，他们不是技术移民，他们没有很高的收入，他们在那个地方工作机会可能偏少，但是他们有主内一家的观念，以出于爱心的关怀的行动。所以在外地的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他当时饥荒有所缺乏的时候，他们就定义到个人的力量，拿出自己的钱财。所以这边用到一个词是定义，意思是什么？他们不是勉强的，不是这个钱很富足有一点多余的，就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教会奉献一样，啊，发教化纸，然后多一点的拿出来收拾一下给教会，他们不是的，他们是定义，意思就是他们用了很大的努力，把他们很难得很需要的钱刻意的拿出来奉献，送到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手中。所以基督的爱就接着他们的敬意，他们的刻意的这种奉献帮助，他被彰显。一个有宣教意识的教会，基督一定看到不能出力，就一定会出钱去参与宣教。当然我们知道神不是浇花子，神不缺钱，神要我们奉献，他是借我们恩典，让我们在他的事工上面有份，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他的祝福，一起来经历他的祝福。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神是要我们通过奉献更多经历他的祝福。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记得，首先你的实际奉献不要打折扣，还有要定义的来做这个宣教的奉献，这个一定要看到。第二一个就是讲到祷告，讲到祷告。那祷告42章今天的经文很长，我们没有读，你看到当时教会都逼迫的时候，他的在原来的出生的地方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所以当时雅各被杀，彼得已经关在监牢里也要被砍头，但是教会在那个时候就迫切的祷告。当然我们看到祷告的结果，在这个地方接下来43章，安提阿的教会作为一个散居宣教的教会，他们也是在祷告。所以安提阿的教会，你看这个经文43章1节到3节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成为六十巴拉巴和陈福尼，借着西缅古利代人肉球与分封之王西利等两边马念进扫罗。你听到这些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混合文化的一个群体，又有点像我们在这里的教会，除了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可能还有这个香港台湾，所以我们这是三言两语的教会，所以是不同的，他们也是这种近文化的教会。他说在这里也就是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 安守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所以不管他们的文化情绪是怎么样，但是他们能跟来到一起祷告，他们注重祷告，甚至进食祷告。所以这里两次里到进食祷告，进食祷告，而且把进食祷告跟侍奉是并列在一起。所以在这个文化上面，这个语法上面，这个侍奉跟进食是并列的，是等位的。什么意思？是表示安家的教会，他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是大家一起进食祷告，进食祷告。所以他们的进食就是他们的教会事工，也就是因为他们常常亲近主、服侍主、教主，对他们有说话的机会，他们就听到圣灵的声音。今天在教会，特别是北美的教会，加拿大可能比美国好一点点，我在想，没有这么忙。我在美国的教会，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时间都排得非常不紧，所以到教会，很多人都是要赶到这个听讲道开始的时候来。为什么呢？说前面的东西对我没有用，因为我就是来听道的，他时间都卡得很准。所以在这个70%，好多教会70%、60%的人都是到啊，哎，开始讲道，刚刚到，因为他说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算了，所以我们很忙。就是教会的同伴也是这么忙，教会的很多事工的安排都是也是以几点几分这样来算的。有一个基督教思想家彭德寿，他说今年在教会光景的时候，他说现在教会为什么越来越难，因为我们越来越忙。他说今天教会真正需要的不是监督更好的组织架构，也不是愈心愈意的方式方法，而真正需要的是被圣灵使用的人，就是经常祷告、大有祷告能力的人。所以祷告是宣教最有力的武器，宣教的突破是从祷告开始的。所以我们教会如果说是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那我们的教会一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因为祷告跟宣教的事工息息相关。这是我们刚才从安家的教会还是从耶路撒冷的教会都已经看到的。但是今天的情况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忙碌，教会的事工也是如此，忙到一个地步，第一肯掉的就是教会的祷告会，就是刚才讲这个事工都会砍掉。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对于恩典福音教会，这次回过来跟任牧师在这边的交通有一些时间，但是这一块没有交通太多，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看到，我们真正要做祷告的人，我们一定要把教会的这个祷告会建立起来，不然的话我们的宣教工作很难很大的突破。好，最后有这个安家的教会，他的宣教行动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才人的行动。才人的行动，安家的教会中间，他的这个教会在祷告中间，他们知道神的心意，要把教会的两位很重要的同工，就是教会的主力巴拉巴和扫罗拆开出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才能很不容易。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是教会的核心的力量，然后这个教会好不容易找了这两位同工，甚至教会还没有稳定下来，就要传出去。新建立的事工、新的燃力、新的祠堂，这些工作是不是还隶属我们教会？他们都有很多思考，这种隶属关系还有教会现在的关系，很多问题、很多事情，神会不会搞错？我们知道神不会错，安家的教会他顺服神的带领，他们继续的进食祷告，就知道清清楚楚，从教会把正教的、把核心的人拆出去，这是神的计划，是神的国度的观念。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第这个他的这个第三节里面，他们就安守在他们头上，安守在他们头上，就什么意思？表示联合，表示同意，就是接着这个行动，表示按手的人与被按的人，他们在邻里后裔，表示他们彼此同在，他们同有一个意向、一个负担。也就是说，他们去 也是教会区，他们举行教就是教会举行教，所以他们就一起举行教，把这两位核心的同工巴拉巴跟保罗拆派出去。今天华人教会要看到有这个需要，全世界不是宣教，一个很遗憾的问题就是华人教会拆不出去人。华人教会拥有最大的产区，整个华人拥有最大的产区人口，是这个全球最大的产区人是华人，全球有这个基督徒的比例，华人也是说最少是6000万，甚至有1亿，甚至有人说1.3亿，但是我们的基督徒被拆出的人宣教数很少很少，就是帮助我们要有这个看见。我记得几年前我在渥太华讲这个道的时候，他的牧师说今天我很有感动，如果神愿意带领就把我们拆出去，所以这次我到这里来分享，他们跑过来，他说他们真的已经准备好了，教会把他们的牧师拆出去到这个非洲。我不知道哪一天我们的任牧师会拆出去，都不知道，你们要祷告。但是我知道我们教会已经有宣教的同工拆出去，今天早上我就很早问几天说是教会要把他们拆到墨西哥去，感谢上帝主，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为宣教士祷告，祷告是核心，华人教会要有这个宣教的行动，祷告还是核心。虽然我们讲开前祷告接这个才能，这个都是不是一个结论的过程，祷告是整个的过程，祷告是才能的准备，祷告也是才能的宣教的同工的一部分，所以即使你们不去也要祷告，祷告可以一起同工。现在我是华人教会的宣教士，我就觉得你们应该也为我们祷告，所以就跟我们一起去是一样。到时候问题接触他们到墨西哥，你们更加要记得有可能要跟他们一起去，不行也要为他们祷告，这是帮助。我最后就用一个祷告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当时针对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非洲的工厂，在肯尼亚，有一点时间长，是在60年代，1960年的时候，所以当时这个故事很真实，是当时非洲肯尼亚我现在的宣教工厂，当时有一个种族叫做毛毛族，他们很灿烂，在非洲的宣教士很多人都已经听到他这些毛毛族的人杀人是很厉害的，所以有一对美国的宣教士夫妇叫 Matt Laura Higgins， Matt McLaughlin Higgins， 他们夫妇两个外出去侍奉，他们是在非洲田野，他们的侍奉的地方跟他们住的地方有一个路程，他们住在内罗毕，就是他的田野的 capital， 但是他们回来的那这个路途都要经过这个毛毛族的这个攀岩地区，但是有一天他们回来的时候天色很晚了，但是车偏偏就在路上抛锚了，怎么打也打不着，所以在这个荒凉的郊野又是夜晚，怎么打不着，他们就没办法，夫妇两个就待在车里面，就在车子里面过夜，然后那些人都蛮平安的，过了一个晚上没有什么事，然后第二天早上他们找人把车修好又回到了内罗毕，他们感谢神很惊喜没发生任何事。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夫妇回忆美国述职，你们知道宣教士有一个概念叫做回忆国述职，什么意思，就是一段时间以后必须要回教会报告，就像今天问题开始他们要到教会报告一样，叫做回国述职，因为里面叫做 home assignment， 有点叫家庭作业一样，就回家做作业，回国述职。在回国述职之前，出发之前，他们碰到当地的一个肯尼亚的牧师，这位肯尼亚牧师就跟他们讲，他说最近发生了很特别的事情呢，他说有一个毛毛族的一个头来向他来认罪，然后他就带了信了耶稣，哇很稀奇，然后就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在几个礼拜前的一个晚上，他们几个毛毛族的人看到有一堆美国夫妇的车子抛锚了，所以他们就要趁黑夜袭击车子杀人抢劫，然后他们就爬上了车，结果好家伙发现16个勇士 这个手拿着兵器来围着他们这个服务的车辆，他们就吓坏了，然后都跳出去，然后仓皇逃命跑了。当他们跑了以后，心里很害怕，心里很不安，就来到那个牧师那里向他认罪。这个牧师就给他们传福音，带他们信了主。所以这个麦迪欧接路了，他们夫妇就感到很稀奇，哇，怎么回事啊？不过他不知道跟他们有没有关系。他回到了美国，在美国述职的时候，他们教会的宣教长老、宣教主事就跟他有一些分享。他说：“你们回来很好，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他说：“在3月23号那天晚上，神把一个很沉重的、切切为你们祷告的负担放在我的心里，所以我就召集了教会的同工一起跟你们迫切祷告，直到心里沉重的负担放下来。”这个 Higgins 就马上想到3月23号那天晚上，又是他们七折抛锚的那一个晚上。哇，那一天晚上原来你们在为我们祷告，所以他就马上想，哎，他说：“弟兄，你是教会的宣教主事，你有这样的负担，我真的很感谢。不过我要问你一个问题，那天晚上你招了多少人来为我们祷告？”他说：“16个。”感谢你们知道，这16个祷告勇士，就成为他们宣教的同工，就在高瓦琴里亚跟他们一起征战。所以你看，他们不知道，安安稳稳的度过一个晚上，原来我们的16个宣教勇士在为他们征战，在为他们一起同工。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宣教士征战工作面临很多的考验挑战，需要我们的切切祷告，需要我们真正是通过祷告来跟他们一起同工。所以宣祷告是我们宣教同工，是我们宣教才能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求主帮助我们，就从祷告开始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今天借助你自己的话语、使徒行传的经文、安提阿的教会所注意的宣教的这个特征来告诉我们，宣教的教会有热心传道的弟兄姐妹，有追求属灵的带领同工，有参与宣教的实际行动。主，我们知道每个教会都有你大使命的托付，知道每个属你的儿女都有你宣教的呼召。你肯舍弃自己的儿子教我们得救，难道我们竟不肯舍弃自己世上的虚华，去传扬拯救灵魂的福音，去做你的见证吗？主啊，帮助我们先明白你的旨意，从现在开始就做出我们宣教的实际行动，献出我们的财物，献出我们自己的人力，更重要的是要献出我们的祷告。主啊，就把我们的教会，主啊，正式交在你的手里，也把我们要冲出去宣教同工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你来带领保护他们，带领他们，使用他们，成为你光的见证。求助你自己主导帮助，让我们真是听见，让人听见你的福音，正蒙你的救恩。主啊，也是求你来祝福我们得约恩典福音教会，愿这个教会成为这个多伦多、加拿大，甚至成为北美乃至全世界宣教的一盏明灯，成为21世纪的恩典教会。愿你接受这个教会这道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